以下中读嘅系彼得前书二章十八到到三章七节，我所读嘅系新译本。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敬畏顺服主人，不单是对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因为人若在神面前为良心的缘故，忍受冤屈的苦楚，是有福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而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在神看来，这是有福的。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他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就可以为义而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就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但现在已经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那里了。照样，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使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不是因着你们的言语，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看见了你们敬畏和纯洁的生活。不要单注重外表的装饰，就如卷头发、戴金饰、穿华丽衣服，却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作不能毁坏的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望神的圣洁妇女，正是这样装饰自己，顺服丈夫，像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一样。你们若行善，不怕任恐吓，就是撒拉的儿女儿了。照样，你们作丈夫的，也要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要体谅她比你软弱，要尊敬她，因为她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的，这样就使你们的祷告不受阻拦。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唔系彼得前书二章十八到到三章七节本身，而系呢一段经文同成本彼得前书嘅关系。彼得前书二章十八到到三章七节系被称为家庭规章 （household code）。早期基督教嘅家庭观念，并不是同希腊罗马和犹大的观念完全分割的。希腊、罗马、犹大和基督徒的写作都有写到家庭成员的等级和责任。这些责任包括了夫妇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主人和仆人又或者奴隶之间。换言之，这些对家庭成员的责任的描述可以说是家庭管理。在上面的应该做些什么？在某人之下的应该做些什么？总体来说，这个是关于每位家庭成员应该尽的责任。这种概念叫做家庭规章 household code， 而所流传下来的家庭规章都是作者所表达所期望的理想情况。在新约圣经当中，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到四章一节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六章九节的家庭规章可以说是最详尽。两者都强调互爱和互相尊重。 而两者都有讲到三对的角色，夫妻、父母和孩子、主人和奴隶或者仆人。而以弗所书更加是以夫妻之间的关系比喻到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彼得前书二章十八到三章七节的家庭规章就不似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这样那么全面，只是提到夫妇和奴隶。虽然彼得前书的家庭规章看起上来是不够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的那么全备，但是我们会之后看得到他的家庭规章所用的字眼是贯穿整本彼得前书的关键。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是关于仆人或者奴隶，而三章一到七节就是关于妻子和丈夫的责任。只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整本彼得前书的内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彼得前书的家庭规章并不单止局限于夫妻和仆人所组成的单位，而是延伸到神的家。首先，除了二章十八到三章七节的家庭规章之外，我们先看看一些彼得前书所用的字眼。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过你们寄居的日子。我们注意一下新译本翻译的寄居，希列文是 paroikia， 就是在不属于自己的地方侨居寄居。另外一段经文是在二章十一节，亲爱的，我劝你们作客旅和寄居的人，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二章十一节讲到外地人、客旅，希列文是 paroikos。 我们见得到一章十七节的 paroikia 和二章十一节的 paroikos 的字根都是 oikos， 家household。 而四章十七节就更加直接，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就在这时候了。神的家 oikos， 在彼得前书里面 oikos 家是特登被选用在文学和神学信息上面去强调神的家。属神的基督徒就是神的家的成员。这个身份对彼得前书的听众，在他们受到社会压力和排挤的时候，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在希腊罗马还有犹大的社会，家是更加大的社会单位的基本元素。我们从不少例子之中，我们看得到在提到更加大的社会单位城邦的时候，都是会以家里面的角色和责任来做比喻的。在一个家庭里面，又或者一个似家庭这样的社会群体之中，代表得到的是一种保护，尤其是在动荡的年代。被赶离或者离开城邦和家庭，亦代表着失去了保护和支援。 但如果某个社会单位将自己比喻做一个家，来到将流离的被拒绝的人纳入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亦都代表着给予他们保护。即使不一定是在物质、政治和经济上面，亦都可以在心理和心灵上面。情况就好像罗马帝国的政治宣传，罗马的统治者是帝国这个家庭的父亲的角色，保护着帝国里面的人。为什么彼得前书会选用跟家有关系的字眼来做主题呢？首先，在听众所身处的亚细亚，早期教会是家庭式，是以家做基地，作为聚会地点。所以在讲到神的带领和保护的时候，以家来到延伸和形容是绝不为过，正正是反映出早期教会的形式的本质。而另外一个彼得前书选用家的字眼的原因，是因为彼得前书的首批听众信息对象所身处的社会处境，他们因为成为了基督徒而受到社会压力，被打压和被拒绝，他们在被排挤的情况之下，社会地位是大大地降低，他们的身心是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他们承受压力的程度已经是严重到对他们和神的关系的信心亦都开始动摇，亦都质疑他们得救的盼望。另外，基督徒之间亦都开始互不信任，自己人打自己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彼得前书的一大目的就是要重建他们的信心，强调虽然他们是被世界，包括他们视为家的城邦所拒绝，但是他们所属的却是神的家，一个会为他们带来保护和成员身份的群体。这样在他们失去信主前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在信主之后而且受到压迫之后，他们所得到的却是另一个群体的成员的身份、归属感和保护。他们的地位、角色重新的被定义，现在他们有独特的身份，和神的家的其他成员亦都建立了关系。还有，他们对他们在社会的身份和经历可以有一番新的见解。在社会上面，不是基督徒的大多数的人的眼中，这些在亚细亚的基督徒少数群体是和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持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基督徒就被视为外来人、无根的人和危险的异见分子。所以彼得前书的信息对象是一群被边缘化的人，而彼得前书虽然承认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很低，但是他是带领他们以一个新的角度来到审视自己的处境。他们是有家的，和其他的基督徒是有一种关系，他们的苦难在神的眼中是好的东西，被边缘化的他们反而是神所拣选的圣洁之民。他们能够和基督还有和彼此去合一，他们是神 所拣选的圣洁的家的一份子，是有这个特殊群体的成员的身份，是得到保护，而且还是可以有归属感。这种身份就和他们在社会上面被遗弃、流离和拒绝，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在之前他们是和其他不是基督徒的人一样，所跟从的都是社会上面绝大部分人的行事方式。现在他们被冠以神的子民的角色，可以说是他们因着神的恩典而得到重生，被圣灵所洁净，所以他们是有足够的理由要去维持这个这么尊贵的身份，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虽然彼得前书有用其他的字眼去形容基督徒，但是神的家却是最重要，又或者最贴切和最综合的。基督徒信主就如同再生，他们再诞生的地方就是神的家，因为他们信主，所以他们能够成为神的家的一份子。而在神的家里面，他们得以和基督和圣灵联合，成为新的立约群体。而在神的家里面，因为神的爱，他们彼此能够得以联系埋一起，还有应该要彼此去服侍。神的家就成为了神给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这个恩典的媒介。彼得前书的劝勉说话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教会的凝聚力，而同时亦都强调了教会内和外的差别，成为了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家的一份子的他们，同在外面他们原先过的生活和拒绝他们的世界的反差变得更大。在外面他们是无望的，他们只会继续被视为外来人，被称为异见分子、排外分子。相比之下，在神的家里面却是有救恩、希望、保护、接受、爱和喜乐。他们被拣选的地位和在外面他们低微的地位，形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反差。因此彼得前书就是这样，为亚细亚受到邻居和社会压力而感到无力的基督徒提供一个新的观点去看他们所经历的社会实况。要神的家在社会、心理和属灵方面成为一个能够安慰、坚固和更新他们的标志。在今天加拿大的华人社群，我们常见到的不会是因为信主而遭到社会周围的人又或者家庭的拒绝，我们见到的反而是华人因为在原居地的政治、社会压力或者压迫而移居到加拿大，甚至是以难民的身份来到这里展开新的生活。以前是这样，在现在和不久的将来亦都会是这样。以前我们不会想到某些地方会发生这种不幸的情况，但事实就真是摆在眼前。 我们已经移居到这里一段日子的，都知道在加拿大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不理你的政治立场是怎样，对现在或者将来的政局又有什么看法？是不是赞同这些因为不幸的原因而离开家园而居到这里的人？我们作为神的家的一份子，会怎样去迎接和帮助他们立足在这里，融入这里的生活呢？在彼得前书，神的家就是这些受压迫的人的避难所。而我们作为神的家的一份子，主又会要我们怎样去做呢？我们又会怎样去预备自己去开始和进行神的家的使命呢？